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5号，公元2002年11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葡萄牙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上就声援西藏问题表决议案，名人捐助中国西部贫困失学儿童，介绍西藏佛教纪念日燃灯节。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的国际青年联盟大会上，就发展世界和平为主题进行了讨论。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桑培和助理秘书长卓木群培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西藏问题，并且就声援西藏问题通过了决议案。本月在葡萄牙召开的国际青年联盟大会上，参加会议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桑培昨天返回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本台透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国际青年联盟大会召开期间，与会者分组讨论时，由于西藏地处亚洲，西藏青年会代表在亚洲国家领域代表进行的小组讨论会议上，就西藏问题以及目前西藏的局势做了详细汇报，并且就未来发展西藏问题方面提出了7点决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丹增桑培表示，在决议案中提出了呼吁国际各界支持西藏问题，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属合法的政府，还特别强调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丹增桑培透露，在会议上有许多与会者不了解西藏流亡政府今年派遣的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的具体消息，因此西藏青年会代表在里斯本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上有机会特别强调了达赖喇嘛特使在北京和中国政府领导人会晤以及藏中双方取得实质性的接触等。其中部分代表认为，这对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方面未来正式展开对话创造了有利的作用。据了解，本月22号至24号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的国际青年联盟大会上，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青年代表参加，其中还包括居住马来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汉人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名人捐助中国西部贫困失学儿童，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报道。
据中新社报道，百位名人捐助西部失学儿童慈善活动昨天下午在北京正式启动。活动将通过征集、演艺、体育、书画等各界社会知名人士捐赠的有纪念价值的物品面向社会公开拍卖，所得善款用于设立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爱心助学专项基金，定向捐赠给中国西部最贫困地区的学校及失学儿童，用以改善西部失学儿童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组织者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向社会呼唤爱心，借助名人效益引起全社会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关注，从而改善西部失学儿童的学习条件。据统计，2000年，中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1%，小学5年的巩固率为94.5%，两者相差4.6个百分点。这其中，有数以万计的少年儿童因为各种困难情况无法维持学业，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则更为严重。另据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和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 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10周岁以前即被迫退学等。中国社会学研究员在《西藏研究》杂志上撰文时指出，西藏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也就无法谈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当前在西藏农牧区90%左右的农牧民子女无缘接受比高小更深的教育，出现这些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所造成的。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视察中国时的报告中还指出，青年人都说他们有学习的愿望，而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各校中，来自雪域西藏的失学儿童和青年都可以得到免费入学的机会。据了解，陆续不断地抵达印度的流亡藏人绝大部分年龄均在4岁至25岁之间，他们离开西藏的主要原因是家境贫困，交付不起当地学校高昂的学费，而迫使他们流亡印度求学的。
听众朋友，今天我向大家介绍西藏佛教的纪念日燃灯节。今天是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藏传佛教纪念日燃灯节，我们西藏人称感点安去，是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圆寂以及成道的日子。尊克巴于公元1419年藏历土猪年10月25号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甘登寺里圆寂。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国土的时候，为了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政府官员及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和清油灯以示纪念。西藏人民也就从这一天脱掉单薄的村庄，换上厚厚的冬装，迎接寒冷的冬季到来。结束白天的朝佛活动后，待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上就会奏起悠扬动听的法号声，时高时低，四处点燃起无数的油灯。那么看到这种场面，随着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敬仰感。同时呢，在拉萨的大昭寺里，以西藏三大师为主的所有的寺庙和各俗家屋顶上都会点燃无数的酥油灯，并且呢，今天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团聚，喝西藏的秃巴，也就是用白面、萝卜和肉等做成的藏面，来表达对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的深切怀念。那么在塔尔寺和甘丹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特别隆重的纪念仪式。尊克巴的著名弟子色拉斯的创始人抢金去界也于1435年藏历木兔年10月24日从中国返回西藏的途中圆寂，与他的恩师圆寂的日子相差一天，所以呢，每天的这一天西藏人称之为显去。同样的，在色拉斯为首的各寺院和俗家的屋顶上点燃起无数的酥油灯以示纪念。那么色拉斯每年的纠察僧，也就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庙铁旺喇嘛，也就在这一天替换。因中共政府的强硬镇压的宗教政策，如今的西藏已经没有那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了，只是在寺院及民众的宅院上点燃几支酥油灯，简单的纪念一下而已。那么昨天和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民众都隆重地纪念了尊克巴大师的成道日。在达仁萨拉大乘寺院以及麦罗感激居住的藏人都点燃了无数的彩灯，专经的道上人来人往，磕头的、祈祷的、转玛尼经的、点酥油灯的， 将大乘经院围得水泄不通，都以不同的方式虔诚地纪念着宗喀巴大师成道圆寂之日。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但苏联立即响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胡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至于意思是，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他得事先在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佩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那时公路已建到亚东，从那里到边境只需步行两天，这是中国人疯狂的建筑，用以在我们全国各地安排驻军的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但这也把由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入亚东。在日喀则的路上，中国一只汽车渡轮把我们渡过了普拉玛普兰河，班禅喇嘛在那里加入了我们。第四天我们骑马，这依然是跨越喜马拉雅关隘的唯一办法。一位叫盛明义任军分区副司令员的中国将军陪我们到达西藏的最后一个居民点春贝坦直，他离开时又给我们一次短暂的谈话。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分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我代表中国和西藏，因此我应当告诉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上所做出的伟大进步。我应当让我见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也有任何别种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什么时候都欢迎来访问中国。那是在我穿过边境前所领受的最后指教。由西藏南下的印度的旅行是戏剧性的，穿越50英里的荒凉的西藏高原。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